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
明慧编辑部通知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，明慧网2024年2月26日。各位同修大家好，2024年的513征文从即日开始。今年的513是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，这个节日对我们大法弟子的人生意味着什么，对世人意味着什么？相信经过了二三十年修炼的我们，认识已经远比得法之初深刻。相信得法一二十年的海内外同修，也在修炼的路上经历了从表面到深层的变化。相信得法再晚的同修，也不同程度地体会到了法的珍贵与殊胜，写出来与世人分享吧，与更多人一起见证这个人神同在的历史时刻，帮更多人找到他们的天赐鸿福。人生难得，生活在这样的时刻，不分年龄、种族、职业、国界，每个人都可以修善积德，提升个人内在品质，从而实现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。征文以文字为主，但不限于文章。文章、故事、诗歌、音乐、绘画、摄影等作品，只要符合与同修与世人同庆513的主题，均可入围。欢迎所有大法弟子和学员积极参与。投稿要求：一、使用投稿平台 https://www.minhui.org/mh/contact-us.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。二、填写作者真实姓名，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起见可用化名，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。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，即用大陆域名的电子信箱。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电子信箱，不要用站内信箱。三、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。收稿截止日期2024年5月1日。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，还可能被明慧期刊、明慧广播、明慧书籍选用，与更多有缘人分享，为人类增加福祉。明慧编辑部2024年2月25日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好法和过家庭关的一点体会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4号。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学法的重要性。我把自己学法的一点体会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学法背法。我的学法方式是除了每周参加三次的集体学法外，其余时间就是自己学法，主要以通读转法轮为主，辅助学师父的其他各地讲法，收超过十本师父早期的各地讲法。当我看到明慧周刊上同修交流背法的好处时，我也萌生了背法的想法， 于是我就从通读转法轮改成了默背转法轮，学法就是背法。我的背法过程很艰难，背完一遍转法轮要用一年的时间，现在背了12年，正在背第12遍的第6讲。刚开始背的时候真的很难，一段法要背几十遍才能背过，看着厚厚的一本书，时常在思想中出现畏难情绪，不断有两种思想的抗争。一个念头说，这么厚的一本书，什么时候才能背完啊？太难了，别背了，放弃吧。一个念头说，不能放弃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管，再难也要背下去。于是我横下一条心，再难也要背下去。我就这样一句一句的背，一段一段的背，背熟一段再背下一段。背法的过程中，时常有不好的念头冒出来干扰我，别背了，太慢了，还是通读快。我坚定自己背法的正念，排除干扰，坚持背下去。用了一整年的时间，终于背完了一遍转法轮。一天夜里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转法轮一书从中间翻开来，前半部分铺在地球上，后半部分一直铺开延伸到无边的天际，中间像一层层的台阶。醒来后，我想是师父在鼓励我背法做对了，让我看到了这个神奇的场景，这更增强了我坚持背法的信心。弟子由衷地感谢师父的慈悲看护。第二部分，走过家庭关。一天下午，大儿媳开着车带着我一周岁的小孙女儿，说要接我到她家帮她带孩子，我答应了。儿媳带着孩子出去到邻居家串了个门，回来后我就看到她的神情不对劲儿。吃过晚饭，她开车带着我和孩子往她家走，走不远，大概有十几里地，她就开始发牢骚了，说邻居说了我见人就给人家讲三退，讲法轮功。她越说越来气，说跟着我丢人现眼，叫人家笑话等等。一开始我静静地听，尽量不让自己动心，守住心性，可她越说气越大，嗓门越高，越说越难听。见她说起来没完没了，我的忍耐力也到了极限，一下火就上来了，和她吵起来。我气呼呼地说，我管你吃管你喝，我这是去帮你看孩子，你居然对我这样，我不去了，你停车，我自己走回去。他气呼呼地说，我送你回去，调转车头就把我送回了家，他自己开车带孩子走了。这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，当晚我也睡不着觉，思来想去，后悔极了，天这么晚了，儿媳生那么大的气，又带着孩子开着车，多危险啊，亏自己还是个修炼的人，真是太差劲儿了。睡不着觉怎么办？学法吧。翻开转法轮，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，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，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，只剩下那么一点儿，分在各个层次之中，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，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，这都是你自己的难，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，都能让你过得去，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，就怕你自己不想过，想过就能过得去。所以今后遇到矛盾的时候，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的，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，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，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，你只要把你当作练功人，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。真是一语敲醒迷中人。我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错了，我没有听师父的话，被魔性操控做了错事，我一定要好好学法，用修炼人的善挽回我给儿媳造成的不好影响。学了几天法，心平静了许多，从中也找出了自己许多执着的人心，例如争斗心、怨恨心、仇恨心、疑心、不让人说、一说就炸、妒忌心、懒惰心、看不起别人的心、执着于亲情、儿女情等各种人心都翻出来了。带着这么多的人心观念， 怎么能处理好家庭关系呢？怎么能正实法呢？练功人的形象哪儿去了？越想越觉得惭愧，真是辜负了师父的慈悲救度。我发出强大正念，清除这些人心败物，排斥他，不要他，纯净自己的空间场。我想，我应该给儿媳打电话道歉，缓解矛盾，挽回自己给众生造成的不好的影响。可是几次拿起手机又放下，小小的手机这时感到是那样的沉，那样的重，嘴也难开口。历来都是晚辈给父母道歉，哪有婆婆给儿媳说好话的？一念出来，我立刻否定他，这是常人的理，而我是一个大法徒，是宇宙大法造就的生命，就应该用修炼人的高标准来要求自己，不能用常人的理要求自己。要维护大法，不能给大法弟子的名号抹黑，要救度众生，不能把已经明白真相的儿媳推出去。我请求师父加持自己的正念，终于我拿起手机给儿媳打了电话，真诚地向儿媳道歉。我说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向你道歉，别跟我一般见识，休息的时候回家来，我给你们包饺子吃。儿媳听我这样说也很高兴，儿媳回来了，这个家又恢复了往日的和谐气氛。结语。25年过去了，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在不断的学法背法中，我的人心执着少了许多，心态沉稳了许多，淡定了许多，说话的语气平和了许多，真的是脱胎换骨的变化。在今后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时间里，弟子一定听师父的话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一如既往地做好三件事，修取自己还有的人心执着，跟师父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。层次有限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生活中的小事都是讲真相的契机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9日。去菜场买菜，卖菜的摊主算完钱之后，总是赠给一小把葱。如果前面的摊主已经给过我小葱了，我就会说，已经有了，不用给我了，多了也就浪费了，或者烂了就扔掉了。然后摊主就很高兴地收回小葱。他们看我不想随意浪费，也没有贪心，真的很高兴。一来二去熟了，再给他们讲真相，都乐意接受。有一个摊主跟我说，有的人就不像你这样，已经有了还会照拿不误，给多少都要。他感觉我跟别人不一样，很善，这为自己讲法轮功真相救人做了铺垫。有时买菜人少，摊主叫我自己挑，我就对摊主说，你帮我拿吧，没事儿。摊主就给我拿了一些，很快他当天的买卖就做完了。摊主就觉得跟我打交道特别省事，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摊主就知道法轮功就是好。有一段时间，当地警察在我家楼下安了摄像头，我骑着电瓶车一出门，前面的十字路口就会有警察在执勤查各种违章，其实我知道是冲我而来。有一次小区的片警跟我说，你每次骑电瓶车都按规则走，也都戴着头盔，言下之意，想找我查都找不到。我哈哈一笑说，知道吗？我笃信神佛， 如果擅自越过马路中间的双黄线，都要被天上的神仙在功过簿上扣分的。地上的法和天上的法是相通的，地上的警察没看见，但绝对逃不过天上的神仙，太不划算了，我才不愿意被神仙扣分呢。你看，练法轮功的人比你警察管着还要好，都练法轮功，你们警察都没事儿干了。片警也知道法轮功好，上门也是不得已，为了饭碗敷衍了事。居委会主任已三退，一次陪着片警来我家时说，小区里的物业费很多人都不肯交。我说，我年年都准时交的。居委会主任说，哎，要都练法轮功，物业费收起来就太容易了。他说他也是没办法，为了这个饭碗不得不来我家应付一下。他们去国外旅游过的人都知道，法轮功在国外是合法的，是公开修炼的。练法轮功能驱病健身，修炼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人人修心向善，对社会有益，很多政府都表彰。最近去父母家，开车出他们小区的时候，保安竟然说电子屏幕上显示要收5元钱。我说，最近这几年开车来父母家，从没收过钱呢。保安说，最近规则变了，如果是子女的车辆，可以免费停2个小时，超过2小时，每小时收5元钱。但你得去物业那里登记一下，以后进出小区大门，电子屏幕就显示你2小时内不收费，但今天屏幕上显示你要缴费5元，那你只能交了钱才能放你出去。我立刻付了钱，横杆竖起来了，一来二去跟小区保安熟了，为讲真相救人做了铺垫。父亲去医院看病，他打的一种针需要住院，一个病房里面有3个病人，我看到另外2个病人都是70多岁的老头了，就跟他们唠家常，需要帮忙时我立刻出手帮助，时间稍长就获得他们的好感，聊天时顺便讲真相，而且一说就三退了。没来得及劝三退的，我从现在大街上人流少了很多，开店的都很难挣钱聊起，聊着聊着就把瘟疫是有目标而来的，是来淘汰中共以及和中共站队的人的，贵州亡党时、天安门自焚等真相都讲一遍，病人及家属都非常认同，因为现在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，肉眼清楚可见的大滑坡，所以都是非常认同瘟疫、水灾、地震等都是天象给人的警示，改朝换代大变局即将到来。出租车司机感叹生意少了，钱难挣，相反开出租车的人越来越多，工厂机构裁员后，很多有车的年轻人就出来开出租了，僧多粥自然就少了，可还得养家糊口啊。不得不相信历史也是一茬一茬的轮回。我借着闲聊话题讲真相劝三退，水到渠成，对方都欣然接受。大法弟子抓住细微之处，善念善行，一切都是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众生的好契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为他的一念一车人三退了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1日。几个月前，我从省城坐车回家，约的是下午一点钟私人跑拼车的七座车，就近上下车。快到一点时，司机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推迟到两点走，有两个人两点才能从医院出来。我说可以。差几分三点了，我给司机打电话问什么时候接我，司机说过一会儿就到，结果等到差十几分四点了才来接我。我提着一包东西问司机，放后备箱吧，司机说放车上吧，就你一个人。我问那两个人呢，司机说他们的检查结果还没出来，现在走不了，让你等这么长时间了，拉你一个人走吧。我说我回家没要紧事儿，咱老百姓现在挣钱不好挣，你辛辛苦苦的跑一趟车一百多公里就拉我一个人，你不赔了吗？再等他们一会儿吧。司机很高兴的说我人好，能为他着想，把车开到医院门口等。司机是个女的，我也是女的，我就坐在副驾驶上一直和司机聊天。她说她家有四个孩子，三个儿子一个女儿，她丈夫也跑车，公婆照顾孩子。我说我做人和教育孩子都是本着真诚善良宽容忍让，做事先考虑别人的原则去做，对待父母公婆本着孝敬父母天经地义，百善孝为先，报答养育之恩，并说了我在生活中具体是怎么做的。我说的他都很赞同，他说我很善良，说话很温和，听我说话很舒服，以后也要学我做人。四点半了，两个人说他们的结果还没出来，就是出来了也得再找医生看，一时半会儿走不了。司机对我说咱们走吧。刚走了几分钟就有人打电话，有六个在工地打工的人要坐车回家，可车上只有五个座位了。司机跟六个人商量让一个人坐小凳子，他们就一起回家了。后来商量通了，我说今天没白等，拉满了。他高兴地说要不是我为他着想让他等，他只能拉我一个人了。六个人上车后得知他们都是住在村里的，我是到县城下车，我就跟司机说可以先送他们最后送我，否则他们回家天都黑了。他们都很高兴，司机又一次体会到了我的善，为别人着想。接着我发了一念，解体阻碍我师父救这几个人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全车的人明白的一面听着，我师父救你们来了，这是你们得救的唯一希望，你们为此已等千年等万年了，我告诉你们真相时你们一定要接受，你们就得救了，就有未来了。于是我先问司机，去年疫情放开后你们村养的多吗？我们县城都是一家一家的养了，药都买不上，死了好多人，卖棺材的都供不上。他说我们村可厉害了，死了好多人，光我们那一片就死了八九个人，有年轻的有老的。我问听说过怎么躲过疫情吗？他说没有。我说我告诉你个方法，你就会平安躲过灾难，咱老百姓平安才是福。接着我讲了大法真相和三退保平安，我说法轮大法是救人的佛法，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，我就是因为身体不好，中医西医巫婆都看不好了，听说练法轮功能好病才练的，练功不到半个月病就好了。我又告诉他 我做人的标准和今天为你着想，这都是我师父教我的。我如果不修法轮大法，我也做不到。你今天和我接触后，你看我今天说的做的有一点是邪的吗？你还相信电视上说的法轮功是什么教吗？司机说，通过你，我知道共产党宣传的都是假的。我说，现在的人道德底线很低，为了钱什么坏事都敢干，因为共产党讲无神论，人们都不知道善恶报应，人才变得这么坏。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、三反、五反、斗地主、六四杀大学生，现在迫害法轮功，迫害死很多人，还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，杀人偿命，老天爷要找他算账了，要灭他。你入过党团队就是他的一份子，就得跟他一起灭。从心里退出党团队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平安。司机非常接受，退出了团队，知道了大法好的真相。给司机讲完，我转向后边给那六个人说，我也是村里出生的，咱们村里的人善良，在村里不认识的人都让你到家里吃饭，在县城别说让你到家里吃饭了，你着急上厕所找不到厕所时，你到他家上个厕所他都不让你上。他们都笑着说是这样，这一下和他们拉近了距离。接着我问他们，疫情严重时你们村里疫情厉害不？他们都说挺厉害。我说，我刚才说的你们都听见了，人变坏到一定程度了，老天爷就要收人了，现在就是在收人。咱们老百姓都知道，人有大灾难时神佛要度化人，我师父就是来救人来了。我说，现在的疫情是警示人的，还有更厉害的疫情和灾难呢。你们入过党团队的，从心里退出来，同时诚心敬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疫情有眼，再有厉害的疫情和灾难，就会有神佛保佑，你就能躲过灾难。六个人都高兴地接受了真相，五个人退出了党团队，其中一人什么也没入过，都记住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到家已是晚上八点多了，但我心里很高兴，也觉得很值得。谢谢师尊救他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护理老人过程中实修心性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小聪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7日。我是家里姊妹六个最小的一个，父母有些宠爱我，逐渐养成了任性不让人说的毛病。记得那是十几岁时，有一次父亲说了我几句，我就不回家了。父亲看我不回家，给我买了个小苞米样式的钢笔，让姐姐把我哄回了家。结婚后，嫌丈夫不会体贴关心我，我就离开了他，后来离了婚。那时还没走入修炼。可是自我修炼后，这颗心却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障碍，我养成了强势，不让人说，以我为中心的习惯。我的想法，我的认识，一旦对方不采纳，不接受，马上就变脸， 或冷言冷语伤害了很多同修。在这里，我发自内心地向曾经被我伤害过的同修说一声对不起。第一部分，伺候老人中向内照。2022年3月份的一天，同修给我打电话，说给我找了一份照顾老人的工作，上晚班，隔一天上一天班，一个月上半个月班，这个工作时间挺适合修炼人。我想这不是偶然的，不耽误做三件事，那就能坚持走师父安排的路。放下电话，我和同修去了老人家。老人与小女儿在一起生活，照看老人的人有一个单独住的小平房，挺方便。老人脑血栓症状，脑子也不太好使。他女儿说，姐，你晚上看着我妈不掉到地下就行，你睡你的，尿了换下来我洗。我一看还行，不耽误学法练功，就答应了。我不忍心叫老人尿床，刚去的时候一宿得扶老人下地方便十多次，一宿无数次起来躺下，他和我都睡不了多少觉。大姨脾气可大了，有一回起来后大喊大叫还骂人，眼睛瞪得很吓人。老人说话不清，我也听不太明白，老人骂起人来声音洪亮，半夜三更，那要不是修炼人，真能被他吓着。生气时怎么劝都不听，急了被褥枕头都往地上扔。那时大姨可有劲了，她睡的是铁床，用手拍的铁栏杆巴巴响。我心想，长这么大从来没人这样对我，这回被人家大喊大叫，连骂带摔，指着鼻子叫我过去，还要打我，那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不刺激到人的心灵，不算数，不好使，得不到提高。当时没修去的那个心，被他刺激的别提多难受了，心想，明天不来伺候你了，这也太气人了。但冷静下来想一想，这也不对呀，我一个修炼人遇到这事不是偶然的，得向内找了，对照师父的法，找到自己有长期养成的不让人说的心，好面子心，自我，不耐烦的心，看不上人的心，魔性，是我没修去的执着心，才能看到大姨的那种表现，内外空间的邪魔才敢叫大姨不理性，生气发火，人心招来的，是自己没做好，才把大姨气成那样。想到这儿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，愧对人家对我的信任。反思自己的诸多不足，学法练功质量都上来了，我抓紧时间多学法背法，提高心性，晚上看书困时，我不给困魔背后那个安逸心懒惰心市场。我练动功有两次站着都要倒了，练几回之后就好了，感觉修心性就在提高，再学法练功不那么困了，心性上来了，身心轻松，心态也好了。第二部分，老人变了。由于多学法向内找，提高了心性，我的心态也变得祥和了，我能做到慈悲平和的向大姨道歉，说大姨，太对不起你了，以后我对你好，咱再不生气发火了，气大伤身。我看到老人心生怜悯，他也挺不容易，这时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。大姨也感受到我的善心，眼泪顺眼角也流了下来。大姨说，你好，我听你的，我跟你。他一句话说不全，就握紧我的手。从那以后，我俩关系融洽了，如同母子俩一样。我关心他，他也知道关心我了。大姨可有福了，我们有两个大法弟子倒班看护他，我俩都教他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有时一念就是半个小时， 还教他唱大法歌曲，他也很开心地跟着哼哼。老人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好，以前由于睡眠不好，他女儿还给他吃安眠药，受益大法后，他睡眠正常，糖尿病好了，血压不高了，也不像以前那样大喊大叫了。我们两个大法弟子把老人护理得干干净净，乐乐呵呵。他女儿说，我睡不着觉时也念法轮大法好，就睡着了。他女儿看我俩护理的好，给我俩涨了工资，过年过节都给我俩钱和礼品，不要都不行。我护理大姨深有体会，环境是随着修炼人的心和修炼状态在变，我也体会到修炼状态好，讲真相就顺，怎么讲对方都听。状态不好时，对方说三道四，只有精进实修，才能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回忆师尊在山东垦利县传法的日子，作者大陆大法学员小霞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5月21日。1994年2月份，师父来山东垦利县传法。当我在山东垦利县招待所登记住宿时，听别人说师父还在火车上往这边赶，而那时候好像已经是大年三十了。现在才体会到师父为度众生争分夺秒，不辞辛苦，不顾疲倦。傍晚师父在食堂门口出现时，我们远远地看着，当时觉得没有上当，跟我在《健与美》杂志上看到的师父照片一模一样。杂志上登了第一套功法的动作和受益者的好评，我以为这就是一般气功。我记得有一位农村妇女，才听了几堂课就把好几年不离身的中药都扔了，并且在师父的一次讲课中，她把全家人都叫来了。有一位小伙子从食堂吃完饭出来，突然倒在地上，口吐白沫。有人说小伙子身上有附体，当时师父就给他清理了。有一位大姐说她结婚多年没有孩子，为治病学了很多气功，某宫一堂课就要交200元，而法轮宫10天课才收50元，老学员还半费，真是太便宜了。之后他就有了孩子，现在已经快上初中了。有几位老学员以前信佛，说佛指引他们世上有高人在传法，快去学，他们就学了法轮功。当时我听了也只当迷信的东西听，还跟别的学员说，这些东西咱别信，咱们就信里面科学的东西。现在想来是中了邪恶党教科书邪恶宣传的毒。我的主意识不强，
在师父讲课的间隙，有一个有神经病史的人在我面前突然瞪起了眼，叫我站起来。我也瞪着他，虽然很紧张，但是我没有听他的指挥，这也是对我的考验吧。有一次，服务员需要打扫师父住的房间，师父临时在二楼的一个房间，我们听说后都挤进去，一屋子挤得满满的。我站在人缝里偷偷观察师父，师父坐在沙发上非常慈悲，头发又黑又亮，皮肤像婴儿般白里透红。这样说对师父不敬，当时确实是这种感觉。有一个东北公安局女局长坐在师父对面，说她怎么打着坐就飘起来了，吓了她一跳。师父微笑着说都是好事。有一个过去给别人治过病的气功师，一边感谢师父告诉他治病的危害，一边哽咽着说不下去了。一个叫小猴的小男孩只有六七岁，他从北京一直跟着师父的班到了肯利，他就像个小大人，自己拿着碗去食堂打饭，大人看着他那自己照顾自己的样子很可爱，都想笑。我悄悄问他，你都看见什么了？他小声告诉我，这些事情是不能告诉别人的。见我情绪不高，我有点消极厌世，他还安慰我，夸我练功的动作很到位。那时候，我看到一些老学员已经不能吃葱了，趴在那儿吐。就在师父最后一天讲完课打大手印时，许多照相机咔嚓咔嚓照相，记得师父当时好像说照了也白照。我们学员在一同去洗照片时，大家和师父的合影都洗出来了，唯有师父打大手印的照片没有洗出来，真是神奇。师父讲完课就要走了，我们都依依不舍，可是师父的日程已经排到下半年了，除了路上坐车的时间，其他时间都是在讲课。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，仍历历在目。当我从劳教所出来后，我到师父当年传法的地方又去看了看，能量场人非常的强。我的耳边又响起了师父当年说的话，这里的人有点麻木。在现在胜利油田迫害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写出此文，希望我们都不要再麻木下去了。师父在十天的讲课中还忙中抽空，在动力机械厂、孤岛等地免费讲了几堂课。后来我听说师父原打算在东营市传功，因为当地气功协会排挤，师父才在市辖的肯利县开了课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回忆师父在安徽合肥讲法传功点滴》一，作者合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6年4月9号。师父1993年11月21日至29日1994年4月15日至22日两次来合肥讲法传功，我有幸两次都参加了师父来合肥讲法传功班，亲身感受到了师尊亲切和蔼的笑容和慈悲伟大的风范。 1993年11月，师父第一次要来合肥讲法传功前，我收到了安徽省气功协会的通知，通知介绍了李洪志师父及法轮功和师父来肥办班的消息。过了几天，我又收到了同样的一份通知，当时我还不知道自然和必然的法理，但我从心里感觉到，这可能不是一般的气功班，可能是一位很高的大师来合肥传法传功，这件事与我有某种联系和缘分吧，所以我很坚决地早早地就把参加师父来合肥讲法传功班的名报了。果然，在这个传法班上，我得到了我渴望已久的高德大法，从此我坚定不移地走入了大法修炼。师父第一次来合肥开始传法前，在安徽省农业大学的礼堂举办了一场报告会，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也坐在讲台上听师父讲法，省里的好些高级干部也都参加了这次报告会。师父在合肥讲法传功期间，为了弘传大法，还给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等人治过病，他脖子上长了一个大包，师父把他的这个病看好了。后来另一气功师来合肥，他又去找那个气功师看，这一看，本来已经好了的病又变坏了。万古机缘，他们得到了大法，得到师父亲自给调理身体，可是悟性太低，把气功作为看病的手段，结果失去了这么好的大法修炼机会。师父在精进要旨悟中说，人世浑浑，诸目相混，如来下世必悄悄然，传法时必有邪门干扰，道魔同传，同在一世，真真假假，重在物。但是许多参加安徽合肥讲法班的大法弟子，从此坚定地走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神路上。师父第一次来合肥讲法传功，是在省教育学院大礼堂，当时师父穿了一件皮夹克，一双旧皮鞋，很朴实，和蔼可亲。一次师父叫学员把手伸出来，师父给学员下法轮，叫大家体会，当时就有人看到手中有法轮，有的人感觉手心发热，有的人感觉手心发冷，冷就是身体有病。休息时，师父就在大礼堂走道上跟学员交谈，我当时忙于去请师父的大小法相、法轮章、练功音乐带，除交了一个提问题的条子给师父，没与师父讲上话。师父很平易近人，看守礼堂的工作人员当时拿了好些法轮功的书小册子，当时只要2元钱一本。休息时，在讲台的东侧请师父给签字，师父不厌其烦地一本一本地把签好的书交给看守礼堂的工作人员。师父第二次来合肥讲法传功，是在省委党校大礼堂，我介绍了很多亲朋好友来参加师父的讲法班，但因当时我对法理认识甚少，提高不快，执着心一大堆，师父解答问题时，我还提到打太极拳的事。师父说，还打太极拳？你要打太极拳，你就打太极拳，我也不是非要你一定学法轮功。师父这一说，我猛然悟到了，有什么能比得上大法修炼呀？从此，我对打太极拳的执着心一下全放下了，回家将太极拳所有资料清理出去，自己摄像的几盘全国比赛套路的太极拳、剑、刀及其他资料全部销毁，彻底放下这颗心，连跳舞的心也彻底去掉了。师父第二次来合肥讲法传功时，参加班的人很多，传授班结束时，一组一组地请师父照相，一会儿将师父请到这里，一会儿将师父请到那里，还有单独跟师父照相的。师父不管被请到哪里，总是微笑着。师父还去了西山公园，亲自看了练功点。师父说合肥是个特殊的地方，在济南讲法班上，学员又听师父说合肥是有灵性的地方，弟子听了很高兴，这么多年来我们见不到师父，但我们知道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，保护着我们，关心着我们，鼓励着我们。 听在国外见到师父的合肥大法弟子说，师父还问了合肥的情况，向合肥弟子问好。师尊在这么忙这么累的情况下还惦记着我们合肥大法弟子，想到这我们真是感慨万千，无法用语言表达我们对师尊的感激。师父，我们合肥全体大法弟子一定不辜负您的希望，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更加配合好，达到整体提高，整体升华，不负师父所望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回忆师父在安徽合肥讲法传功点滴二，作者合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4月10日。2006年的4月15号是师尊第二次来安徽合肥传法传功班12周年纪念日。每当回忆起师尊来合肥传法传功的珍贵时刻，我都止不住落泪，真想再回到12年前的那段日子里。师父，我们安徽合肥大法弟子想念您。师父1993年11月第一次来合肥传法传功时，我们车间一位年轻同修参加了，学了三天后告诉我说他参加了法轮功的班，法轮功可好了，叫人做好人，还性命双修，学了长生不老长寿。现在才三天，你如果现在想学还可以去。我说叫人做好人好，可是当时我的悟性差，心想家里的事没安排好，孩子小抽不开身，所以就没去参加。转眼到了第二年四月份，我参加了师父第二次来合肥办的讲法传功班。在1994年三月底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跑着穿过一间房子，这时我觉得有人过来，我就跑到马路对面去站着，只见一位身体高大的人站在马路的那边，那人脸上金光万道，光芒四射，过一会儿看着我说，我知道你是哪家的。我赶紧对着光芒四射的人双手合十，修炼之前我不知道双手合十，修炼后我才知道是师父的法身在指点我这个有缘人得法。师父第二次来合肥办传法传功班，当时有1500人参加。师父一讲法时我就睡觉，但是我能听到也知道师父讲的法，就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那样。师父在转法轮里说，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，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，得给他调整，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，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，他不知道。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，他睡得很香，可是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，人从此精神起来了，
两天不睡觉也不困，都是不同状态，都要调整的，整个身体全部要给你净化。师父讲开天目时，我就觉得头皮发紧，有往里拽的感觉。有一位从山东来的学员，当时是抬着来安徽合肥参加师父的班。他的病是因为学其他功后去给人治病，结果把自己给弄成这样了。师父后来把他的病给调理好了。大法学习班结束时，他自己站立起来上台发言，用他自己的亲身体会讲了他学大法后受益的变化。还有一位学员，因参加传法传功班前身上有附体，就上台请师父给他去掉。师父问他，你是真要学大法，想去除这些附体吗？连问了他三遍，他答应了。师父手一抓，就把他的附体去掉了。
这一期的《忆师恩》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《法轮大法，宇宙的法》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